奶们早上好。
很高兴我又一次来到了奈阿寡妇，谢谢Pastor Joanna，她是我的老牧者了，虽然很年轻，但是她已经是我的老牧者了。在我这个属灵历程成长的这个一路上，她一直陪伴我，一直到她离开这个国语城北华基国语堂。所以每次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对。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很蒙福，因为有他来陪伴你们。可能他不完美，但是他很有爱心，我觉得这一点就足够了。说实在，他当开始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讲哪一章。我认为他给我挑选的一定都是很简单的，因为他知道我的水平。可是上个月他跟我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看的一卷书。我新约我最不喜欢看的，你猜的是哪？ No， 新约我最不喜欢看的一段儿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我每次看那个我就非常非常难过，一开始我就哭，后来我就逃避，啪就翻过去了。每次一读到那块我就翻过去了。旧约我最不喜欢读的就是耶利米哀歌，我让他只过眼睛，连脑子都不过就走过去。因为我们要通读嘛，牧者都教导我们要通读，对吧？所以不读好像觉得不太像样子，所以就读吧，读就只过眼睛，脑子都不进。因为这里头很多词我觉得太让我扎心，我非常的受不了。但是呢，神抓着我不放。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一篇作业老师规定，就是要专门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我就必须要去读，所以那一关就算是过了吧。神没有放过我到旧约，结果帕斯乔安娜借着帕斯乔安娜的手，一定让我好好读耶利米哀歌。那其实读的过程其实蛮痛苦的哈，也可能我今天讲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快乐，但是我觉得警戒是好的。所以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背景是什么哈。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587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当时耶路撒冷城内已经很困苦了，因为他们已经那个时候有灾荒，再加上这个城外的这个巴比伦王的这种围攻，以致所有的他们的都断绝了。当然后来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圣城就被攻下了。那么圣城被毁，是耶利米是从开始警告以色列人，一直到他自己参与进去，他是整个这个过程耶利米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所以杨牧谷写了一本书叫《泪眼先知耶利米》，所以你就知道耶利米他这个心情哈。那这个呢，它既然是哀歌，它就是一种诗的形式写成的。所以它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它都是22节，用字母，希伯来字母是22个字母，所以第一到第22的都是用希伯来字母按照顺序写的。第五章虽然不是按照希伯来这个字母，但是呢它是按照22节这个程序写的。那这首歌呢，现在以色列人中，他们还会记得吗？会。为什么呢？他们每年他们的正月哈，他们的正月叫腊底月，腊底月的第九日，他们要把这整卷书拿出来，在会众当中读。 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说我是很愿意很逃避苦难的，因为没有一个民族他愿意把自己最痛苦的历史一遍一遍拿出来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它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或者我们叫它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他把自己的痛苦写成了歌，然后一年一年每一年他都来读。这样做有没有好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人性。你看，当我们听了很多讲道，甚至我们自己，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哈，我们会 repeat 很多事情，对吧？我们会一遍一遍说自己很多荣耀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太愿意一遍一遍揭自己的伤疤，因为这是痛苦的。可是有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给他们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对吧？他在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各个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萃啊。诺贝尔奖是犹太人设立的，诺贝尔奖的得者22%都是犹太人，是他其他民族的100倍。所以你看，面对苦难不是一件坏事情。前两天那个欧英玉牧师到我们城北讲道，他用了莫言的一句话，他说解决苦难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另一个苦难。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哲理性，也其实我也经常在思考，为什么我听了我记得呢？就是我经常在思考这一句话。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这个主日学老师哈，刘玲，那个 Pastor Joanna 认得他哈，他经常给我们重复一句话，因为他很读圣经读的真的很透彻，神也给他很有恩赐，他总结能力非常强。那中国人经常会说天灾人祸，对吧？他就说没有天灾，只有人祸。为什么？我想今天我们读完了这一卷耶利米哀歌，或者是你听完了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信息呢，或许你稍微认同一点哈。那我们下面呢，我把这个全卷书呢，我大概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苦难中的惨状，就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整个的耶利米哀歌看一看，以色列人经历了哪些苦难。第二段呢，我们叫苦难中的反思，我们要思想，也是从这一卷书里，这个作者他要带领我们要思考一个什么问题。第三段就是苦难中的盼望，如果没有盼望，这个人就死掉了，民族就败亡了，那是彻彻底底的。那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说这篇这个耶利米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在整卷书里头哈，耶利米有的时候他用这个拟人化的手法说圣城啊，像我们刚才这个读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夜间痛苦泪流满腮，其实呢他自己就在哭啊。还有很多，比如说2章16节、2章11节、3章等等很多章节，你会看你一直这个哭的这个词就会不断不断的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那当然这个耶利米是为他这个民族哀哭，同时呢他也为他自己哀哭。 他是这个民族败落的见证人，也是一个受害者。当人，刚才我说我遇到苦难的那种情形是采用了什么？逃避，就看到苦难我都不愿意看，我就逃避。比如说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在上海去南京非常方便，所以呢我有机会去了好几次南京。我每次去呢我都去中山陵，但是我从不去雨花台，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雨花台。大家都知道雨花台是哪里？雨花台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如果我把这件书仅仅看成距离我们2000多年前另外一个民族的事情呢，那跟我毫无关系。可是当我读这件书的时候，有些字眼不断的跳出来，它让我想到的却是日本人在中国怎么样残害我们的同胞。那些图片就会跳到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受不了。我看到我们那些同胞被日本人蹂躏的时候，虽然我没有身在其中，但是我觉得我的心碎了。所以今天呢，今天我们学这看学这段这一章耶利米哀歌呢，我希望呢大家不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学习，而是这些事情它发生在过去，在耶利米他那个时代，它也发生在犹太民族几百年那个时期，它也发生在中国人过去不久的一个时期，有可能它还发生在将要可能或者是我们以后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以后会面对的一些事情，这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样警醒。那我们进入呢我们进入这个第一节作者呢用耶利米哈用这个对比的形式，也就是先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些经文你看完了你就知道先前是繁荣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空了。眼前伟大的是什么呢？原来伟大的就是他原来很强盛，现在怎么样呢？软弱，像个寡妇一样。原来是荣耀的，现在变成给人家进贡的，就是被别人指使的。所以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一个画面，就是满目凄凉。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这么痛哭是为什么呢？孤独无助叫中国人那句话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接下来他就说他的苦难，他就把这种苦难本身带入我们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惊恐恐惧任人宰割，毫无指望。第四节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只有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守节守节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生活，因为以色列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族呢，他的这个群体他是以祭司 为领导者，他不是一个国家领袖、国家政治、国家法律，不是这样，他是以祭司为这个领导者。那么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了祭司哀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不需要祭司，祭司已经失去了他的功能。祭司也没有办法再去警戒他们，也不需要去警戒他们，因为苦难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已经知道，神也不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几个群体，祭司是尊贵的，在他们这个民族里，还有呢，处女是尊贵的。下面还有孩童是尊贵的，但是你看到没，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孩子都抓走。我们看到很多苦难，就是他们通常是把男丁都杀掉了，留下妇女和孩子，对不对？可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们的苦难大到一个程度，就是连他们的孩子都被抓走了。然后是他们的首领已经失去了他们首领的功用了，完全软弱，束手被擒，因为他们已经自命难保。整个耶路撒冷都被蹂躏当中，不仅是在肉体上、精神上，在全非位、政治经济，等于全部都被摧毁。当人处于一种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一种完全的一种绝望。前一段时间，我刚才帕斯乔安娜介绍过，我是在做迎新工作的，我就接触过一个女士吧，应该这么说哈，因为虽然我们带她做了角色祷告。可是我们认为他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救恩。他到我们迎新会来，他叫张燕，他就在那哭，如果用不确切的词应该叫嚎，因为没有眼泪。他的儿子在前一段时间，就是洗澡的时候，20几岁突然就去世了。那后来检查说是心脏病突发猝死，这个母亲就彻底垮掉了。所有的他的朋友带他去庙里面，带他来教会，带他所有能解决他这个痛苦的地方，他毫无用处。他就说到，他就对着我拉着我的手说，我这里有一堆东西拿不掉，我想把它拿掉，拿不掉。他不断不断重复这句话，说我里头有个东西拿不掉。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痛，那种撕裂，一种被绝望。因为他就这一个儿子，他说他的儿子非常非常优秀，从他后来跟我说的一些信息里面，他的儿子非常优秀啊，正在上大学。他就在不断的自责，不断的懊悔，痛苦当中。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所以我能理解他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他当时的那种感受。我也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女士，她只是失去了她自己的孩子，她的先生还在，她的家人还在，还有很多爱她的人。可是耶利米面对的天天都是这样的事情。第二部分我们看苦难中的反思，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反思？因为我们不希望这苦难再一次降临。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人饿死街头，我们不希望慈爱的母亲亲手烹食自己的孩子。这些苦难我们不希望再一次轮到我们身上。因为神是公义的，第一句我们选的经文，第一章八到九节这两节经文哈，他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刚才我们读了第三章已经有一些信息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不是很长哈。那我们可以看通篇作者都在数落他的犯罪啊，前面说他多多的犯罪，这里又说大大的犯罪。他大大的犯了哪些罪呢？虽然他不是一篇论文，他没有按照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把他的犯的哪些罪一一给我们罗列下来，但是从整章来看，总篇这个哀歌来看，我们看到首先他们的假先知传递一些假的意象，比如说他说平安了平安了，没有事儿。事实上神的审判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他们。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大家不喜欢听，没有人喜欢听审判，没有人喜欢听批评。可是他的祭司他的先知失去了他的功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会众们不喜欢听。所以你们的传道人如果他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帕斯乔安娜他是轻易不会指出别人的问题，我跟他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我要介绍一下跟他的关系呢？就是我比较了解他，他轻易不会指出别人的问题。可是一旦他指出的问题，他是为了你好，这是祭司的职责，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传道人的职责。如果你听到他指出你的问题，你要安静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考。因为神给他的位分，第一他不敢违抗神的命令，他必须要这么做。就是像这个耶利米哀歌里头我们提到那些祭司啊先知啊，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要这么做，否则你以后的苦难就跟他有份，因为他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改正的地方。这是祭司和先知。然后呢，他们自己的败坏就是他们收受贿赂。好，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词是最了解的了，因为中国现在都在打嘛，对吧，都在反腐嘛。但是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没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收受贿赂。然后呢，就是攻击不顺服他们的子民，凡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里也同样的出现。然后在诉讼的问题上他们颠倒是非，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流一人的血。这一句话不仅在耶利米哀歌里头有，在新约里头耶稣基督也说过，他们杀害先知流一人的血。这些罪状，当然这个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罗列，这些罪状是他们的现在的这个原因。那神有没有先告诉过他们呢？有，在利未记26章14到39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哈，是不是有点小看得见吗？后面的能看见吗？能看见的，那你跟我一起读好吗？我们就一个方框这样啊，从原因到结果读过去哈。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 背弃我的约。好，我们读结果。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令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管辖管你们，无人追赶。好，我们这是一部分哈，这是你看神给他的命令是一步一步的，这是第一部分，你们不听从我，违反了我的诫命，就会有这样这样这样，你们要逃跑。接下来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哪些事呢？就是前面的疾病哈，然后呢你们种的别人来给收了抢走了，有仇敌来攻击你们，甚至没有人攻击你们，你们也为什么没人攻击他们还跑啊？害怕嘛，对不对？惊慌嘛，成天吃惊弓之鸟。那如果还不听，惩罚就更大了。对，他说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荣耀没了，又要使你们的天如铁，灾你们的地如铜。这是什么？旱灾，对不对？天不下雨了嘛，旱灾。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你们的地不出土产，树上也不结果子。看到没？旱灾啊，就来了。接下来再进一步，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如果因这些事还不听不归正，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降瘟疫在你们当中，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在我们听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在想，如果你先看了耶利米哀歌，你就会想在耶利米哀歌里有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你就会知道了哈。你们因这一切事，就是前面说的这一切灾难，说还不听从的话，还是与神反对的话，好，我们一起读最后一段。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自己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抛在你们的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赶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显示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你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战，叶子被风吹响的声音要追赶你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跌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好这一段经文，利未记26:14-39，这是发生在1000多年前，神给我说的1000多年，就是从这个耶利米哀歌往前推1000多年前，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1000多年后，神把这个灾难就降在了这个民族当中。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我想耶利米书已经都读过了哈，都刚也讲过到了，应该耶利米一再一再的在他们，神是很有慈爱的，一再一再在他们当中啊警戒他们。可是大家知道了，没有果效，如果有果效就不会有耶利米哀歌了。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降灾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看下面一个部分，苦难中的盼望。我们不致消灭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的指望呢，如果指望神，就要认识他的属性。神的属性在这里就是耶利米说的，如果我们还能存活下去，那完全出于神的爱，是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当你认识他的苦难，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你就会有力量坚持。昨天我们有一个受洗的姊妹，她叫 Hansi， 在我给她上这个敬礼课的时候哈，她跟我说，她说我看得很精神，很年轻。那之前我知道他有一些问题，他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呢，他是叫再生障碍性贫血，他的贫血不是一般性的贫血。我一开始想啊，没关系嘛，我妈妈也再生障碍性贫血，但是他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要靠输血过日子。他每个月去输一次血，那个现在孩子2岁多了哈，那个时候他每个月去输一次血。他要上个楼梯呢，他要上很长时间，就等于上一个楼梯喘一喘，上一节楼梯喘一喘。所以你现在能够健康的上楼梯，你赶紧感恩吧。他就说，当时他说我们全家全部被笼罩在这个痛苦当中。当然后来他家有基督徒，就把他带进了教会，然后他就认识了神。从那儿开始呢，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他不能够参加其他的聚会，他只能参加主日崇拜，所以他就每周他都坚持来主日崇拜。后来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我现在每天我能出去走10分钟，每天晚上他出去走10分钟。我说那你走10分钟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就跟神说话呀。他说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祷告，你们祷告很好很漂亮，可是他说我学不会，我就跟神说话。他说啊，我就把我自己心里想的呀我就跟神说啊。他因为他的病啊，他这个跟他的家人已经关系闹得有一些不太开心，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委屈一一的都跟神说，就像跟朋友说一样哈。但是他说我就这样说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了，他说有一天我就跟神说，他说我生这个病很痛苦，但是我相信你比我还痛苦， 虽然我现在很难过，我相信你比我还难过，所以你医治我的病，我感谢你，你不医治我的病，我也感谢你。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人，我听到了以后我自己都流泪了。他能对神有那样一个清楚的认识，他知道神他不是愿意让你一个受灾难的神。没有，我们这里很多父母，没有一个父母你说生下了孩子我就要折磨他，那不是人。所有的父母的心肠我们都知道，所以他真的理解为什么神愿意喊，让我们喊他是阿爸父。当你喊他阿爸父的时候，你真的认为他是你父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多爱你。还有呢，下一句他说你是诚实的，极其他的诚实极其的广大。我们都知道他的诚实在于他说出来的话就一定会成就，他说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第二段信息的第二部分我要讲把这个这么长的让人很讨厌的这个利未记的这一段经文拿出来，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的信实不仅仅在他对我们的祝福，同时也在于他警戒我们，你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你不该做的东西你做了，告诉你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惩罚的。还有整个这一篇经文，我们有没有看到里面有抱怨？没有，一点抱怨都没有。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通常都会抱怨，批评他不好，他做的不对，如果怎么样，他要这样这样这样，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千篇一律。但是我们看这么大的悲哀，他没有抱怨，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他们都要把这个哀歌拿出来读一遍的原因。不是去抱怨，而是为了警戒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他自己有解释，他祸福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这是诗人给我们的一句总结。他在接下来他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神。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先要考察自己。这是这个整篇哀歌耶利米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你要先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神，再向神祷告。因为什么？他针对的这个民族是认识神的，所以他不是对一个没有信的人，没有信神的人说的，他是对已经信了神的人说的。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着急抱怨，不要着急批评，先自己坐下来考察自己，想想自己哪地方做的不对不好，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到神面前认罪，然后举手。因为你在省察自己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有些事情是改不了的，是办不到的，怎么办呢？向神举手，求神帮助，这是恩典，也是祝福。我们来到了最后结论这一部分， 赫西阿书十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时，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个比喻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其实人能行出来的义是很有限的。他为什么让你栽种呢？因为你把一点点公义丢在土里的时候，神让它生长。你生长起来，你自己收割的是什么呢？是从神来的爱。所以你一看，你说哎呀，我能做什么啊？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不能改变世界，我承认。你不能改变一个国家，我承认。你甚至不能改变你的配偶，你怎么做呢？你栽种公义下去，按照神所教导你的一步一步去做，你把公义栽种下去，你慢慢你等着，神的慈爱会降到你身上，因为神让这个种子生长起来，是神让这个生命它的雨露浇灌下来，让这个生命成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这句话是我临时加上去的，是我在我先生开车送我过来，我在路上我就祷告，我说前面这部分全是旧约的，从头到尾我们看的全是旧约，那你要跟我说什么？这一句话，当然这句话不是神现在才给我，我跟我先生经常会讨论这句话，是不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了，我们信了神了，我们得到拿这个进这个天堂的门票了，我们不需要那些诫命？不，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下半节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所以永生跟我们很近也很远，就在你的手你的口里。从现在开始，我们把这神的这一些话甚至苦难，我们都紧紧的把它刻在心里，警戒我们自己，警戒我们的孩子，好使我们种下的公益种子能够长出神所喜悦的成果，好使我们自己有神的慈爱临到我们，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一路上你都在告诉我们，你像一位真的是一位慈父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但是父啊，你知道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在败坏中，我们长在这种弯曲背谬的时代，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凡事都能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帮助和带领。父啊，我们愿意把这个心放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赐福，也愿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作是讨你喜悦的。谢谢主，主你一定在我们当中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呼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